我们这段时间都是集中在交通到马太福音，那马太福音呢，主要就讲到啊，这位耶稣基督他是一位尊贵的君王，他在地上的工作，他今天所有的工作的目的就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罪恶是什么呢？不只是作奸犯科。这个圣经中原文的希腊文的罪恶是讲人迷失的目标。我们每个人在神眼中都是啊，按着他所造，应该是属于他，为着他，盛装他，见证他的器皿。但是人的堕落不是因为作恶，人的堕落是因为不要神，人的堕落是因为迷失了从怎样神这独一的目标中讲偏离了。所以主工作就是要把我们这班人从他的迷失里面救出来。那救到哪里呢？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23节所说的，他的名要称为就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主要把我们救到个地步，要我们怎样呢？是与他同在。把人恢复到神面前。使神能够在人中间，神和人能够调和为一，这是神的心意和目的。所以整个马太福音都是来描绘这个图画。但是呢，主在地上，他成为人的过程中呢，他是受肉，他的肉身中受各样的限制。他是全能的神，可是他怎样呢？活在肉身里，活在肉身里受时间的限制，活在肉身里也受空间的限制。所以主在地上，虽然他可以医病，可以赶鬼，他可以怎样叫大麻风的得洁净，叫瘫子起来行走，叫瞎子看见，对不对？叫啊这个受压制的得自由，甚至可以叫死人复活，叫饥饿人得饱美食，叫干渴人得活水。但他发现他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所以神的救恩不只要让主在地上行走。主还让地上行走这一段呢，能够普及到所有神所创造这些受造的人中间。所以神要成就救恩，就需要走末了的三步，记载在马太福音26章、27章、28章。他必须怎样？他是人，他在地上最后一站，他必须把他自己交给人。然后呢，他不止把自己交给人，还要他怎样呢？钉十字架。末了呢，他还要从死复活。所以主成就救恩一定有这三步。第一个，他要交给人。在圣经上次我们提到，他不是交给尊贵的人，不是交给怎样呢能干的人，他也不是交给他怎样呢信托的人，也不是交给他所亲近的人，他交给那些一直要谋害他无才无德无能无这个怎样呢这个不认识他的祭司长和文士。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请好，这个马太福音27章，好，下一页，按一下，好，按右键，好，好，再按一下。基督所成就救恩就是怎样呢？我们一起来读一遍：以马内利，神与人。这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开宗明义所21节到23节所说的。好，然后呢，我们提到他救恩最终成就有那三步，就是记载在马太福音最后这三段。来，第一个，他要怎样？26章他怎样被交给这一章？下一周那一章是复活。那讲到，好，我们听到这里，讲到十字架，再加个字死。因为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主耶稣成就救恩怎样？钉死十字架。因为讲到十字架，我们现在会想到一个一般一不信的人会想到这是一个什么基督徒的标志，这是个宗教的象征。但是呢，在那个时代讲到十字架，人会想到什么呢？能想到三个字，第一个羞辱，第二个痛苦，第三个死亡。今天任何一个家庭，有因为十字架 是处死刑的刑，一种什么刑法。任何家庭有一个亲人走向死亡的时候，没有人喜乐的，没有人觉得光彩荣耀的，都会怎样？忧伤。我相信慢慢我们随着年岁增长，都会经历到亲人的离开。亲人离开，我们里面都会觉得什么？忧伤。没有人会觉得快乐的。而且呢，十字架不只是死亡，而且它怎样呢？它的死亡还带进什么呢？它是一个处，这个十字架是处决怎样呢？一个重大刑犯。所以我们家任何一个家庭有一个亲人，他做了一些什么伤天害理的事，结果要被怎样呢？定死刑，被判死刑。我相信这个家庭不会觉得光彩的，这个家庭不会觉得荣耀的，对不对？十字架就对，在那个时候来讲，就是一个怎样死刑，是个羞辱。而且呢，死刑处死刑是羞辱，而且在那个时代呢，处死刑有很多方式，最残酷、最严重、最羞辱，对这个处刑者、对这个受刑者的人最痛苦的就是什么？十字架。就好像中国人常说啊，这个凌迟致死。所以十字架，讲十字架，大家都知道死亡，而且这周围一定有什么忧伤，而且但不像今天很多人想十字架好像很欢乐。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当时主耶稣所面对的十字架是死亡的，要剥夺他生命的；主耶稣所面对的十字架是要众人忧伤的；主所面对的十字架，这是带进什么？对他本身受刑的人来讲是极其痛苦的。所以在二十七章讲到主钉十字架，所以呢，在二十七章开头说，主那个祭司长和长老们他们开会做什么呢？他开会啊，目的就是要怎样处死耶稣。但是呢，犹太人的死刑是什么呢？主耶稣是犹太人，对不对？犹太人的死刑是怎样呢？用石头打死，用石头打死。十字架呢是怎样？是罗马帝国处决什么呢？叛国者，处决什么呢？将无恶不作的江洋大盗。说怎样所采取的这个刑罚是一种非常残酷的。所以呢，当时呢，犹太人按照他们律法，按他们想法，按他们习惯，要处死只能怎样呢？用石头打死。所以呢，当时那个以这个这些祭司长文士啊，他们非常生气的时候，他们所盼望就每个人能拿起一个石头怎样呢？打死耶稣。可这时候呢，刚好是逾越节的前夕，他们又觉得他不能做这件事。那时候呢，他们只好这样交给罗马。在人来讲，他们好像不逼不得已。其实这时候呢，刚好这其实这时候这是神来主宰，因为在整个旧约圣经，主一再提到说，他要预备一个神的羔羊，除去所有世人之罪的。从创世纪这个第二章开始，就一直到整个旧约的马拉基书，他整个都一章一章的圣经，经过几千年许多先知的传讲述说，都一再讲到神要把他百姓从罪里面救出来。救出来的怎么做做法呢？就是要预备神的羔羊来除去世人之罪。那神羔羊在创世纪讲到他要怎样，有羊要受死。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讲到他预备一个羔羊献在祭坛上。在出埃及记讲到这羔羊怎样呢？要带所有神所拣选的人要离开霸占黑暗。那他的羔羊的死是怎样呢？是被钉在木头上。所以在逾越节的羊羔那讲到他是挂在，他是怎样呢？说逾越节那以色列人他们吃羊羔的时候不是怎样呢？放在铁架上，也不是放在什么石头上，它是用两个木头在火上烤。那这个其实就是遥指的说，将来这位耶稣基督他来地上的时候，他有一天要挂在木头上，他要担当我们罪，把我们带到神面前。 那主定死的过程是这样，经过有四个地点，他先从怎样？上周我们提到他在从大祭司的院子里面，然后呢再走到哪里呢？罗马的官府，他们啊开好会了，就怎样呢？送到罗马的官府，这就应验主耶稣在26章开始说他要怎样呢？被交给人，还有他在前面提到他被交给外邦人，他是送到罗马官府，然后呢罗马官府把他定死之后呢，定了死罪之后呢，最后怎样呢？把他送到哪边呢？定十字架。定十字架的地方叫各个他，另外一个意思，他的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什么？刚我们唱诗歌的说的什么独楼地，就那里满了许多什么充满了死亡，所有人的在都在那边怎样要丧失性命，所有人都要在那边怎样呢？他一生就要在那里做个结束，然后最后呢主耶稣被葬在墓里。好，在主耶稣被钉死的过程中，经过这几个地点，当时呢圣经在27章讲三班人的反应。好，第一班人是门徒们，这里圣经有记载到谁呢？犹大姊妹们还约瑟。再一班人是犹太人，犹太人这里圣经也讲到说，这里有一班人啊是啊跟主耶稣对头的，就是什么？祭司长。另外一般人是祭司长的工具，叫做什么？群众。再来还有这个祭司长啊这个工具啊，左手拿群众，右手怎样抓外邦人。哎呀，这个这外邦人有谁呢？有比拉多，有罗马兵丁，还有再按一下，还有最后啊总算还出现一个有良心的叫百夫长。好，那再往那主耶稣呢，他我们就往下看了。但主耶稣在圣经说啊，当他把送到官府的时候呢，主在那里怎样呢？我们一起来读一遍。主在官府的时候怎样呢？被定罪受辱，在各个他，在墓园。当这过程中呢，主耶稣在那被定罪的时候，圣经记载说，当主被定罪的时候，犹大立刻有反应，糟糕了。因为犹大他是怎样呢？他跟随过主的人，他知道主啊是啊有是啊有怎样呢？有全能的。他想啊，主啊，你既然能够叫啊瞎子看见，你既然能够啊叫啊瘸子行走，你既然能叫的叫什么呢？死人复活，对不对？所以呢，主啊，反正把你卖掉啊，你自己会想办法，自己会把自己救出来。还有呢，主啊，你在地上没有罪，他们找不到你把柄的。你要知道，跟随主多年人呢、啊，有些人一爱钱啊，心就乱想了。那我主，反正啊，你受到官府，第一个找不出罪嘛，第二个主有能力嘛，反正到时候主你再出来，我们再继续往下走就好了嘛。他觉得卖主，而第三个呢，主啊，叫卖掉我还可以多30两银子，这玛利亚亏掉的，我帮你赚回来。哎呀。很多人不认识基督的死而复活，不小心就会玩弄属灵的事。他这样想，也许是这样想，那结果没想到真定了罪了。他想，哎呀，不该定罪，居然定罪，而且他这段时间跟这些罗马官这个祭司长来来回回，知道他们的目的啊，真的定了罪啊，他下一步要怎么走了？他知道主啊，你要死了，所以他就怎样呢？立刻去吊死。他主啊，我真没有脸见你。好，那再来呢？门徒们大部分都不见了，弟兄们都不见了。弟兄们说阿们吧，阿们。弟兄不敢阿们，姊妹们说阿们吧，阿们。那感谢主啊！这里这一章啊所记载的弟兄啊，就是啊，只记一个，就是吊死的。Amen。哎呀，吊死的结果就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觉得摸着天摸不到，要往地要摸属地的事，又觉得啊太可惜，就掉在半空中。那时候就觉得里面发死啊。那时候是怎样呢？那时候你就是啊犹大，为什么呢？你在玩属灵的事。那姊妹们呢？圣经记载他们啊很有意思，他们当主定死的时候，他们怎样？是远远的观看。圣经有记载说他们在十字架底下，或者又说远远观看。可能是他们有经过一段时间，但大部分时间是在远的，他不可能一直围绕在那个什么十字架底下。然后呢， 姊妹远远观看。然后后来啊，就是当了主在十字架上死了之后呢，另外有一个隐藏的门徒就怎样安葬。那当他在安葬的时候，用布啊把主就裹好高好的时候呢，圣经说姊妹们在怎样旁边观看。那这里啊，弟兄姊妹，你就发现了、主在地上行走的时候，一再讲到说，我要被交给人，我要定死，而且我还要死而复活。弟兄姊妹，主在地上不只要死，人生面临死亡就结束了，人生面临死亡就画上句点了。但主说，死只是个过程，死只是个手段，死只是一个什么？死不是一个结束，死目的是要带进复活。所以呢，玛利亚不需要在，他知道主要复活，他听进死而复活。但是这批弟兄姊妹很可惜，不认识我们的主是死而复活的主。弟兄姊妹，你在教会生活中走过程中，有时候好像主会带我们走到个情形很艰难，就觉得死了死了，没希望没希望了，完了完了。弟兄姊妹，我们说完了，主说没有完，主说成了。我们说完了，主说我还要复活。对，弟兄姊妹，你要认识主吗？你要认识今天我们这位主，不只是医病赶鬼的主，主不只是做事的主，主不只是怎样呢？曾经在我们身上安慰、安慰过我们、鼓励过我们、成全过我们、扶持过我们的主，这位主还是怎样死而复活的主。要记得他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所以死而复活的主今天在我们里面。当然姊妹们，圣经 这段话很叫我们得鼓励，也叫告诉我们，不只告诉姊妹，告诉我们所有弟兄，因为我们所有被造的人在神眼中都是软弱的姊妹。有时候死和复活看不见，有时候启示我不明白，但是求主 给我们保守像姊妹的态度。主啊，我觉得有个心，我爱你。主啊，我讲不清楚，我说不明白，但是我就要主。主啊，死的主我也要，定死的主我要，被羞辱的主我要，甚至死了的主我也要，我只要主。哎呀，今天很可惜，很多人爱主，爱什么呢？光彩的主，能力的主，被高举的主，被称赞的主，叫人得富贵的主，叫我们得名的主，叫我们得权的主，叫我们称心如意的主。但是这个人姊妹最可贵的是，他只要主，他不只要主的尊贵，也要主的羞辱；不只要主的富足，也要主的贫穷；不只要主的怎样呢？高尚，也要主的怎样被人轻视。他要的不是外在的，他要的就是主。所以这个几个姊妹，虽然他们没有够多明亮的启示，但他给我们最大鼓励是，他们要主自己。主啊，我愿把握眼前的机会来爱你，虽然我看不懂很多事，我不明白，主啊，但是我要你。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蒙称许的，这是我们怎样蒙保守的原则。求主得着我们。主啊，虽然我这一生我不一定有那么多启示，但是我要你。主啊，我要你，不管你把我摆在哪里，不管我眼间眼以前所见的你是怎样的你，只要是你我就要。但是呢，另外一批就是讲的很丑陋的图画，当时在所谓好像在犹大地最有影响力的人呢，这祭司长做什么事呢？他在官府的时候，他做四件事。他第一个呢，我们一起来读啊。第一个，他怎样商议？他这就商议。再来呢？懂吧？这个血钱就是啊，卖，就是犹大所赚的那30两银子，犹大不要了，丢在店里，就他就把店啊拿出去，他说这个不行，就是买块田。结果第一个啊，对，第一个账的当然就犹大了，后面账是谁我不知道，但是就是他做这件事。然后再来呢，私下挑唆群众，因为群众当罗马巡问说，你们要巴拉巴呢，还是要这位称为基督的耶稣呢？这比拉多真的很厉害，他知道耶稣可以称作基督。可是呢，他 他想讲基督，应该以色列人应该有感觉嘛，应该要受感动嘛。没想到他第一个没感觉，没感动，因为什么？他被挑唆了。弟兄姊妹，求主保守我们，在跟随主路上需要有主。你我若是没有认识主，那我们不小心就会活在怎样？弟兄姊妹不要生气啊，就是叫活在大流里。什么叫群众呢？就跟大流的人。哎呀，你我习，我们很习惯跟大流，而且觉得不跟大流这个人好像是罪过，不跟大流人好像被看不起。哎呀，好，最被看不起的就是怎样被挑唆的。好，然后呢，这些啊，祭司长他私下挑唆群众，然后呢，到公开的时候怎样呢？公开怎样？控诉耶稣。好，然后呢？你看，再往下看，犹大群众在官府的时候怎样呢？他结果他怎样呢？受煽动，他要怎样？强盗，不要耶稣。哎呀，弟兄姊妹，人就觉得这个怎么？我们今天读起圣经来，会觉得怎么差那么多呢？但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圣经所描绘的不只是已过的事实，圣经所描绘的就是我们的人生。我们人常常啊，要一个没价值的东西，可是在当时是在大流。你看两年前拿到一个苹果，大家都讲很大声爱，对不对？好吧，那今年呢，你知道这个懂财务的人就知道啊，这个股票跌最凶的是什么？也是什么？哎呀，买到苹果的人也说什么哎，口气就不一样了。弟兄姊妹，人啊，常常觉得你现在跟大流要的东西，常常没价值，不敢说没有，非常的短暂。然后呢，在各他的时候呢，这个祭司长在做什么呢？他看到说，我们所商议的都达到了，我们所开会所盼望都成就了，所以他们就在那里啊。非常得意的怎样戏弄耶稣。圣经说啊，群众在那讥诮，然后呢走来走去的讥诮，这是当时一个文化，哪个人受死，哪个人这个遭灾殃，大家都在那怎样落井下石。今天的媒体就是这样。然后呢，那时候呢，祭司长也开始啊受啊哪台卫视的专访，出现在荧幕面前，继续在那里怎样戏弄耶稣。所以在各他时候呢，祭司长他觉得很轻松，我不用再拿这个比我实在很高兴，我不用拿石头打，已经有人替我办了。所以他在那祭司这个讥诮，他也在那戏弄。然后呢，祭司长还做一件更可怕的事，就是当主耶稣在断气之后，他们呢，主说什么话他们比门徒还清楚，可惜没启示。他听到死而复活，他不会想到说这是神的儿子；他听到主要死而复活，他不会想到说这是基督，我要赶快接受他。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他已经死了，不能让他活；已经死了，好不容易平静了，不能让他再从坟墓里出来，威胁我们的怎样呢？存在，破坏我们怎样既得的利益。所以伤害我的既得的权势，所以他就去要求怎样呢？比拉多多派兵丁把守坟墓。我们读的圣经节刚很清楚说，末了说怎样呢？你们有兵丁，你尽量做吧。所以他怎样呢？在墓口啊，想尽各样方法。他以为门徒会去偷，因为他们怎样常常偷嘛。弟兄姊妹，这个啊，一个人习惯走小路的人，就以为大家都是喜欢走小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般蒙拯救的人，主最大给我们最大救恩，是叫我们里面的怎样被更新，不再用我们以往的经验和人生历史来看眼前今后的人事物。人最大的悲剧是怎样呢？很多人最大悲剧是自己的这样经过一些坎坷， 但是永远以为大，最可怕是以后的成长呢，他以为啊，他一定要坎坷。其实坎坷不是外在环境，是观念来的。好，我们再往下。然后呢，到那时候是中这个这些啊，在看到这些什么这个外邦人，外邦人呢，你看比拉多啊，他在这里怎样呢？他就是啊，在官府时候啊，平常这个比拉多是罗马的，有人翻作总督，有人翻作巡抚，他就是管犹太地的。他平常啊都不是在耶路撒冷。那为什么这时候他出现在耶路撒冷呢？因为这时候呢是逾越节。逾越节啊，以色列人一到逾越节啊，都常想到他们要出埃及，是他们啊有机会制造动乱的时候。所以比拉多那天呢特地啊走到耶路撒冷，那所以就给什么祭司长一个机会，这也是神主宰安排，就让呢有机会怎样让旧约圣经4000年的预言都在那一刻完全得到应验。他就审判，然后当然呢政治就是这样嘛，审判呢他不是照公义，也不是照真理，也不照事实，他是什么最后要妥协，他最后就向群众妥协了。妥协最后呢在公开就洗手说这个与我无关，哎呀，洗是白洗的。因为啊怎么讲你脱不开的。很多人讲说这是我讲清楚了，以后跟我无关。你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就表示跟你有关。无关你怎么说你不用说都没关系。有关系，说再多的解释还是有关系。他就赎罪，但是这是一般外面做事最高明的做法。他说我都说了，你们都看见了，无关了，而且你们自己说把罪就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头上啊。但弟兄姊妹，我们不是活在人面前，我们今后都要活在神面前。然后最后他就把耶稣交给兵丁，然后圣经就记载这里是什么，交给兵丁呢，兵丁就做一件事，在人面前公开这样鞭打。弟兄姊妹，钉十字架一般来讲有两段，第一段是什么？用鞭子抽打，第二段才是钉十字架。那所有的人钉十字架的刑犯呢，他的鞭打呢，都用鞭子抽打。鞭子是什么呢？鞭子我们一般来想象，以为是啊，像什么呢？中国人呢、啊，赶了马车啦、牲畜的一个棍子上、棒子上绑了一个什么皮条，就是做鞭子长的皮条的。但是犹太人呢，他们的鞭啊是这样子，它是一个棒子上啊绑着，我记得没错的话，至少是3条到6条的皮。然后上面呢，这个皮上面还绑着什么呢？尖锐的东西，一般是什么？贝壳。破裂的贝壳，或是什么呢？金属。所以每当一个鞭一抽打的时候，身上不是留一条就过去了。他每一鞭打之后呢，是啊，那几个鞭子呢，在你身上呢就附着抓着在皮肤上。那若是皮这个鞭子这个皮带呢，从你身上离开的时候呢，它是怎样呢？就划破你的皮肤。勾进你的怎样的肉里面，把血带出来。所以呢，鞭打那时候不是只一次鞭一次。那比拉多叫把主耶稣在群众面前鞭打的时候，他先想问说：“你们这位称为基督的耶稣怎么样？”反正希望他们呢有点思考。可是人在啊情绪当中完全看不见，所以比拉多想说好。那我就来打这个耶稣，他是无罪的，他在你们中间听说做过很多善事，帮助过很多人，医治过很多疾病，那你们应该有感觉。他就在人面前公开鞭打，就没想到一边一边的打，底下完全没反应。所以呢，他圣经记载说，他在人面主着把这个比拉多把主耶稣在人面鞭打的，然后怎样呢？就交给兵丁。在鞭打过程中呢，一鞭一鞭的打下来，一次一次的打下来。那时候就像圣经有一首诗歌所写的，主是啊，满身啊怎样 满配水血，因为那个鞭打下的时候，不止衣服划破了，你的皮肤也划破了，身上的血是一直流出来，而且那鞭子打是没有规则的，而且一般人抽打的时候啊，是尽所能把力气花出去的，因为这些兵丁呢、啊，他们呢、啊、驻扎在外是很苦闷的，他们一旦有机会，他们是把所有的力气都花出来了，把所有的那个什么，他的脾气啊，不好心情都宣泄在这个主耶稣身上，所以主那时候被鞭打的时候，全身都是这样。圣经是像我们中国人有个成语说“体无完肤”，全身都是受伤的。那鞭打完呢，他们就把带到怎样呢？衙门里面，结果呢，一般呢、啊，受刑人鞭打完就去钉十字架。这兵圣经说啊，全营的精兵，不是一两个，大家都跑出来。他想着好不容易啊，有这么一个人，我们就好好的戏弄他。所以主圣经啊，在马太在诗篇旧约诗篇22篇就描绘主耶稣不止被定罪、被控诉，他描绘说主耶稣在那里这样被戏弄。他那时候主呢被鞭打的时候，他还经过、啊、一夜没有休息，大家轮番上阵，他整夜祷告完之后就没有休息，而且没有食物，整个人在又饿又累又倦的时候接受鞭打。鞭打完之后全身疼痛的时候，这些啊这个兵丁啊把他衣服怎样脱下来。弟兄姊妹，你皮肤破过之后啊，那个衣服一撕下那是非常痛的，就这个衣服脱完之后，然后再把它穿上一件什么，身上长了一个袍，这个这是红色的袍子。这个是怎样呢？是修路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当时这是一个什么，大概是一个首长领导穿的这个斗篷。那颜色圣经记载不一样，有个地方说记载红，有个地方记载什么紫。其为什么呢？就是啊，没有错，原来是紫色，破破旧旧久了就变成什么偏红色。所以就把一个破旧的衣服啊，这个斗篷啊放他身上，然后呢再把什么荆棘啊编成个冠冕放在头上，然后再拿个苇子在他手上。那主耶稣那时候之前被控诉的时候一句话不答，这时候被戏弄的时候，主没有任何的抵抗。主知道我在这里受鞭伤是为叫你们得医治，我在受刑罚是为叫你们得平安。因为他知道他若没有经过这一段，神和人之间这条路是没办法走通的，只有一位无罪公义无瑕疵的羔羊陷在十字架上才能够怎样满足神的要求。所以主在那里被戏弄，那戏弄呢，他们戏弄完了呢，一说恭喜犹太人的王。那时候呢，这个荆棘大家知道是带着刺的什么那个树枝带头上呢，当他用苇子来打主的头的时候，本来鞭抽打的时候可能是脸头上是局部受伤，那时候他主的头呢就怎样呢，一次次打这个荆棘呢就一点一点的怎样刺进主的头里。所以那时候主的怎样头呢整个就怎样呢，头啊就满了血。哎呀，所以那时候主啊是啊从头到脚都是血，都是伤，都是疼痛。那弟兄姊妹，但是这只是呢钉十字架的开始，下一步呢他就这样把主耶稣带到各个他，在各个他做什么呢？钉十字架。弟兄姊妹，钉十字架是这样，钉十字架是啊是用一个木头啊，十字架是两个木头啊放交错放在一起，然后把这个怎样处决的这个死刑犯躺在上面，然后用怎样呢三根钉子把它呢钉在这个木头上。第一根钉子呢是钉在手上，从哪儿呢？从这儿钉下去。手这一块啊是神经最多的，稍微用针一扎那是非常疼痛的。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在这个印啊一些啊聚会材料的时候啊，那次啊刚好这个订书机啊不给力，我就有点急了，气了就拍一下，没想到一拍啊，这个订书针呢就订到手心这一块。哇，弟兄姊妹，订那么一下， 哇，那是当然，我大声就喊什么？哦，主啊，赶快把它拔出来！才一秒钟，还好那是啊，不是美国的土，美国的定书针是啊，亚洲的，亚洲比较细，但是又细细这么一点，一定一下，弟兄姊妹，拿起来我就看一个红红的点，那痛多久呢？痛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很特别，就这么浅浅，弟兄姊妹，这么细的一个小小铁，但是弟兄姊妹，钉十字架的钉子啊，是又粗又重，不是精致的手术钉子，是什么？又粗又黑的钉子，是生铁的，从哪钉过去呢？钉的时候呢，钉十字架是不是钉进去？那因为人这边骨头啊是比较硬，所以呢不可能一下就钉下去的，所以它是钉一下，再钉一下。当钉第一下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个疼痛是传遍全身的。所以圣经记载说，他扎了我的手，扎了我的脚。他说，那圣经记载有句话形容，那是非常疼。他说，我的骨头我都数过，就是一痛时候啊，你整个身上啊有几根骨头都清清楚楚，就好像弟兄姊妹，当你有第一次有牙痛的时候，你有几颗牙齿算得清清楚楚。你若是有两颗蛀牙在痛的时候，弟兄姊妹，但是这只不止蛀牙痛，这是钉子钉进去，一个很强、很猛的、很凶的外力钉进去。钉了之后呢，它怎样？继续在往下钉，每钉一下呢，它都会再震一次，每钉一下再震一次，等到至少要钉了好几下才能穿过手。穿过手之后呢，它还要怎样？固定在木头上。所以弟兄姊妹，每当啊钉十字架的时候，第一个钉一再钉，一钉一锤一锤钉下去的时候，那个阵痛啊是一阵一阵的传遍全身，那个痛楚啊痛到个地步，弟兄姊妹，原来身上的鞭伤根本就不算什么了，原来荆棘刺了头部的那个疼痛也没有感觉了，因为手的鞭那个什么那个钉伤啊实在是特长疼痛。但弟兄姊妹，钉了第一个钉子之后没有结束，还有第二个钉子。当第二个钉子再钉下去的时候，弟兄姊妹，那所带动的痛啊就更痛了。因为你若是先钉左手，那你再钉右手的时候，左手疼痛是加倍的，那疼痛是加剧的，你整个人是完全没办法控制的。那当然了，这样钉了完整之后啊，整个人圣经说啊，我那时候不只像卤水被倒出来，我经历枯干如同瓦片，他甚至说我的骨头每根我都数过。最后这一根是钉在什么脚上？脚是啊两脚交叉的，然后呢从一只脚穿过之后，再固定在，再穿过第二只脚，再钉在木头上。哇！所以当这三根钉子啊，弟兄姊妹，第一根钉子已经是啊难以忍受的，第二个钉子那是更疼痛。第三根钉子更是加倍，当他穿过第一只脚，再穿过第二只脚，再穿进木头的时候，再固定到木头过程中，那是一锤一锤钉，那时候一般人的疼痛是无法承受，都是大喊大叫的。可圣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主好像都没有说什么，因为主很清楚，我的鞭伤为叫你得医治，我的刑罚为叫我们得平安。主所做的这一切是为了怎样呢？把他的血流出来。主知道我来到这时，我在十字架，别人是躲的，但我是主动来到这里，因为他知道我若没有走到这一段，我没办法走到复活里，我没办法怎样进入到复活里。但是这个疼痛是没有人能懂的。然后呢，他的钉完之后呢，不是就结束了，钉完是还躺在地上，他们十字架还要怎样？还立起来，立的过程中啊，是啊，用几根绳子绑着的，是这样拉过来，对不对？再拉过去，摇晃好几次，再把这个十字架能够怎样垂直的钉在地上，然后再把它固定住。 当在十字架上要立起来过程中呢，主耶稣整个身体啊就挂在这三根铁钉上被摇晃。那弟兄姊妹，这个摇晃啊，那就比怎样呢，躺在地上钉的时候的疼痛更加剧，更加倍。但是主说，主知道说，我在这里目的是要做逾越节的羊羔，要把我的百姓从迷失里面救出来。你们当主被这些啊兵丁呢帮主人钉完十字架之后，他们就在那边怎么看守他，顺便怎样也分他的外衣，也分他什么礼仪。哎呀弟兄姊妹，你很难想象主在那挂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一面呢要忍受什么讥诮，群众一个一个过去在那怎样数落他，讥诮他，祭司长文士也在那里怎样呢羞辱他，然后罗马兵丁呢在那边怎么样分他们怎样他们的什么，不晓得怎么说是战利品吧，还分了他们的 bonus， 对不对，这边分这些小东西，他没有人懂主耶稣在那做什么。但是呢圣经记载说，当他罪得末了的时候，他过去的时候，那个有个罗马百夫长看见这一切，他就说宣告说，这真是神的儿子。好，那我们就往下。好，弟兄姊妹，那当然看到这些，我们是在看见主做这一切，他的目的是第一个为了应验神的话，应验神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这整个几千年来预言，那这些话语的应验是目的是怎样呢？为了完成神的旨意。再来，那神的旨意就是要怎样？神与人同在，以马内利。所以主耶稣他上十字架受死。好，等一下。好，所以呢，今天我们来看，想来到这个27章，必须认识这件事：十字架不是这荣耀。十字架是个羞辱，但是我们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求主给我们认识，主啊，谢谢你，你为我们钉十字架，因为你钉十字架，我们这班人才有机会来到神面前，因为主钉十字架，我们今天才能够怎样呢？恢复和神之间没有间隔的交通。Amen。所以我们每周一吃的波饼，陈列这个标记，身体和血分开，目的就告诉我们。这里有主的死，我们纪念主，不是纪念主的生，我们是纪念主。但主说，你纪念我的时候，要陈列出什么呢？不是蛋糕，不是一个活动，要把我的死陈列出来，饼说出他的身体，血说那个杯说出他所流的血，他所立的约，身体和血分开，说出死亡。但这死亡不是结束，这死亡是过程，把我们带到神面前。Amen。所以我往下，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来，主，你为了
我们甘心情愿交出自己，既然舍弃宝贵生命，预备带进复活新造。
好，来，所以呢，主目的是要把我们带到新造里，求主得着我们。
早晨，我们都在这里。谢谢，在你的话中，你把这一段留在这里。好，叫我们这一班信你的人，或者有心寻求你的人，知道你是如何度过你在地上最后一段的人生。主啊，我们有许多的感觉。主啊，我们愿意告诉你，我们实在是一般不配的人。你经过的一切都是把我们带与神能够有同在的经历。谢谢你，这是你救恩的自己。主啊，叫我们这一班得着救恩的实在宝贵，我们所得着的，叫还在寻求你的人里面，无论有多少的误会，无论对你有多少的感觉，因着这一幅图画，主啊，我们都能够转向你。我们要的是你，因为你被钉死的经过就把你自己给了我们，叫我们一生是一个与神同在的人。谢谢你所做成的一切，祝福在座的每一位。这样的祷告奉主的名， Amen。
我们一起来读这首诗歌。来， 这首诗歌的歌名叫是尼弟兄写的，对他你如何？停在这里，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遍好不好？来 ，Amen。我们若是有生命诗歌，你就可以打开你的诗歌来唱。起来，
愿你慈爱宽恕，温柔又谦和，为了罪人能如担负十架额，舍命流血受苦，
姊妹们，弟兄们，这边我们请这个30岁以下的青年人再演唱一遍，好不好？
当不是下恶。
谢谢，请坐。Amen， Amen。这边啊，我们请姊妹独唱。吴妈妈，麻烦你一下。
为了罪人而 我是家
好，我们能背的试着背一遍。
怜悯慈爱宽恕，温柔又谦和，为了罪人震怒，甘负十架，生命流血受苦，为旧时伤者，对他我如何？
Amen。 接下来还有诗歌，是更细的描绘主钉十字架图画，这在253首，对，应该253首。请大家打开253，我们就唱一遍，阿门。那我们唱完的时候，在结束的时候，我们一同站起来，一同向主连祷告，阿门。那熟悉的弟兄姊妹，你就尽量的释放灵，在主面前唱；不熟悉的弟兄姊妹，你也闭着眼睛，在灵里享受这首诗歌。稍微慢一点哈。
我舍生命为你，我流宝血，将你洗得洁净，使你与神和谐。为你，我舍生命，为我与神和亲，为你。
二姐，
我念来首兄，我父光明之家，我的荣耀宝座，为你我都跌下来到此地漂泊，为你我撇这些，为我你和所撇。